具身智能是2025年的最大泡沫嘛。这一年啊，机器人感觉突然就从只会走路迅速学会了做家务、跑步、篮球、足球、乒乓球，还有跳舞、功夫等等，感觉进展惊人啊。我听说国内也是各种卷，这不榆树马上就要上市了，所以人形机器人真的马上就要来到我家了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要给大家泼盆冷水啊，冷静冷静。具身智能，大家看这个词儿啊，前面是机器人硬件，后面是机器人大脑，这两个方向各有各的难，而把两者拼起来还要要求准确性和稳定性，还要追求商业落地，那就更难了。那这期视频我们采访到了硅谷最明星的几家机器人公司，也去到现场走访了不少前沿的实验室，与业内大佬们聊聊机器人行业到底是资本炒作的泡沫，还是真的有着技术突破呢？2025年的人形机器人行业发生了几件让人惊呼不可能的事儿。年初啊，宇树突然放大招，发布了$5,900的 R1 人形机器人。要知道，就在一年前，业内普遍认为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底线还在2到3万美元。那么宇树这一招，相当于把整个行业的价格预期直接打碎。紧接着 ，Figure AI 的估值呢，就从2024年的$26亿一路狂飙到了$390亿，达到了15倍的增长。投资方名单读起来啊，就像科技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，微软、OpenAI、英伟达、贝索斯、英特尔、三星等等，资本市场疯狂压住，仿佛未来近在咫尺。但与此同时呢，特斯拉喊出要生产5000台的 Optimus 的豪言壮语，实际上只组装了大约1000台就按下了暂停键，面临重新设计。马斯克那句特斯拉80%的价值都将来自于 Optimus 的豪言，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尴尬。这一冷一热实在是让人有点困惑啊！具身智能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我们这个视频呢，就会从算法、硬件、数据、资本以及呢主要大玩家路线等等这几个方向一一给大家展开解读。那么先说结论啊，答案是2025年具身智能正在从先锋亮相的 demo 秀转向有分寸的摸索前进的务实阶段，行业开始认清现实，不再只画大饼，而是在真实场景中一步步去验证能力的边界。 demo 视频依然精彩，但是落地变得更加谨慎，技术突破让人兴奋，但是商业化的每一步都在计算成本。而好消息是啊，这种转变恰恰是机器人走向落地的标志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拆解具身智能。那么在聊行业的现状之前啊，先说清楚什么是具身智能。
如果说 ChatGPT 是会说话的 AI， 那么具身智能就是会动手的 AI， 它的核心是 VLA Vision Language Action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，它把三个东西啊统一到了一个神经网络里面。 Vision 视觉，看到当前的场景， Language 语言，理解任务目标和常识， Action 动作，输出具体的控制指令。
简单说呢，就是三个能力，看得懂环境，听得懂指令，做得到动作。那这和传统机器人有什么不同呢？
打个比方啊，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就像只会背固定台词的演员，你给他编好程序，他就按部就班的执行。但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更像即兴表演的演员，他能理解环境变化，自主做决策。比如说你让他叠毛巾，传统机器人啊需要毛巾每次摆放位置完全一样，但是呢，具身智能机器人就能够识别，哦，这次的毛巾皱了，偏了，那我调整一下动作轨迹，照样能够叠好。
那 Dyna Robotics 呢，是硅谷炙手可热的具身智能公司啊，一年前刚成立，那如今的 A 轮融资就达到了$1.2亿，估值$6亿。投资人呢就包括了英伟达，而叠毛巾这个任务正是让 Dyna 最先火出圈的 demo。
那 VLA 啊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拿了大模型领域 VLM 作为所谓的 backbone， 但是呢，我们会在最终输出结果的时候，把这个结果转化成啊，在机器人领域可用的 action。那 action 你直观理解就是你可以把它转化成，比如说我要把这个手臂移动到某一个坐标点的这一些命令。 VLA 其实大家诟病最多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L language， 因为其实在过去传统的机器人算法里面很多都是纯基于视觉，但是你仔细去想呢，其实你大脑其实会产生类似于语言的东西啊，去告诉你在一个长线任务中到底你第一步做什么，第二步做什么。 L 的作用就在于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的时候，它是可以通过在大语言上面已经训练出来很多逻辑性的东西，它知道比如说你要喝水，那你需要找杯子或者找瓶子，对吧？这个是通过大语言模型已经直接可以给你的一些东西。那做利用 VLA 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如何把 language 跟 vision 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。否则你如果只有 vision，你能做的任务可能就都是短线的，你做不了任何长线的需要去做推理的一些任务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去非常专注的引入这个语言这部分的主要原因。
那这就是质的飞跃，机器人呢不再只是执行固定程序的机械臂，而是通过视觉、语言、动作的集合，能够理解、能规划、能适应的智能体。那具身智能其实不是新概念，为什么在2025年突然爆发呢？在这里也有三个因素在。那么第一呢，就是大模型本身已经趋近于成熟，无论是 OpenAI 还是其他公司近期发布的大模型，能力提升已经更多体现为增量式的演进，而非早期从 GPT-3.5 到 GPT-4 那样的跨越式的跃迁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大模型的整体能力正在趋于稳定，且足以作为具身智能系统的可靠基础能力层。ChatGPT 证明了大语言模型能够理解复杂的指令，做规划推理，这套能力可以迁移到机器人上。你说帮我做早餐，它能够规划出先拿鸡蛋，再打蛋，然后开火煎这样的多步骤序列。那第二呢，是算力价格腰斩再腰斩。整体算力水平正在持续的提升，随着芯片厂商不断推出性能更强的新一代芯片，等效算力的单位成本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。往往每隔几年啊，获得同等算力所需要的成本就会降至此前的一半。2023年租一张 NVIDIA H100 GPU 还是天价，那现在呢，云服务的算力价格愈战愈激烈，训练大模型的成本大幅度降低。以前呢，只有头部公司玩得起的游戏，现在创业公司也能上桌了。那第三呢，是硬件供应链成熟，机器人硬件整体的零部件成熟度已经相对较高，尤其是过去一年的人形机器人热潮的推动下，大量资本和工程资源被投入到核心基础部件的研发中，包括电机、减速器等关键的组件，使得相关技术持续成熟的同时呢，成本也在不断下降。宇树直接把价格打到了$5,900。此前行业普遍认为2-3万美元的区间已经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，成本曲线的陡降让商业化不再是天方。
那么这三股力量叠加，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了商业化的前沿。但是这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基于技术成熟度的理性判断。所以呢，目前具身智能的能力边界在哪里？它又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们先来说说能做到的事情哈。那工业和商业场景其实已经有实际的应用了。
叠毛巾、叠衣服听起来简单哈，但是 Dyna 的机器人能够做到24小时叠700条毛巾，成功率 99.4%， 这在酒店、洗衣房呢已经是实打实的生产力了。而且他们的基础模型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场景数据，像切菜呀、切水果、准备食物、早餐清扫和物流分拣。在宝马集团 BMW 的工厂里啊， Figure 的机器人在做简单的装配和物流搬运， Agility Robotics 的 Digit 在仓储物流场景搬箱子， OneX 也向瑞典巨头 EQT 交付最多10,000台 OneX Neo 人形机器人，主要应用于制造、仓储、物流等工业场景。更别提亚马逊已经部署了100万台专用机器人，几乎要超过其156万人类员工的数量了。
这些都不是 demo， 是真实在跑的商业项目。那这就是理性前行，不求全能，但求实用。那目前有什么还做不到，头部公司正在攻克的任务呢？比如说啊，中等难度的任务，像做早餐。
这是一个长线任务哈，需要规划多个步骤，拿食材、切菜、摆盘、开火、翻炒，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执行，还得控制力度，不能把鸡蛋捏碎，也不能切菜切到手。那么 Dyna 的最新 demo 已经显示攻克了做早餐这个长线任务，而 Figure 也展示过两台机器人协同工作的 demo， 一台递工具，一台操作。那么这在家用场景很有用，但是稳定性还在打磨。
而最难的是家务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每个家庭环境都不一样，光照变化、物品摆放、家庭成员走动，这些都是非结构化环境的挑战。相对来说啊，工厂是结构化环境，光线固定，物品位置固定，流程标准化。但是家里面则是完全另一回事儿。而且家务还有一个致命的要求，就是零容错。机器人在工厂打碎个零件损失可控，但是在家里面打碎碗伤到人，那就是事故。
比如说你机器人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桌布上有一个小的褶皱，你的杯子可能放置不稳，可能有一个透明物体反光，它刚好干扰了你的相机等等，这些微小的物理变化，人类其实可以凭直觉和丰富的经验去瞬间适应的。但由于非常依赖于数据驱动啊， AI 大模型它面临这些新的挑战，它不一定能真正去感受到。
所以啊，机器人进家庭技术门槛要比进工厂高得多，但这不意味着遥不可及。
我们是觉得最先肯定是在像我们当前在 tackle 的一些市场，就是商用服务、商用的一些这个人工的部分，就是和人工一起去完成一些任务这样的一些场景。但是我们觉得家用其实也没有那么遥远，并不需要完整的非常通用的 AGI 啊，你可能只需要几个任务就可以进入到家庭的场景里，先让机器人在家里面干起活来，然后逐渐的通过模型的迭代让它产生更多的能力。那当我们的硬件成本降到普通家庭可承担的范围内，那我们可能就会优先，比如说我先以第一副的这个功能啊卖给家庭，然后逐渐去拓展一些其他的功能。对，所以这个时间线应该也不遥远，可能也就在一到两年左右吧。
那么这就是理性前进，不是说等到机器人变成科幻电影里面的全能管家再推向市场，而是呢从一个明确的用户真正需要的功能去切入，逐步的迭代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2025年的技术突破，为什么今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就爆火了。那虽然挑战重重啊，但是2025年确实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突破。业内人士啊，很坦诚的就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突破啊，都不是革命性的，但是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。那么第一个进步呢，就是架构。那很多公司呢开始采用所谓的 System 1加 System 2的这种架构。 System 1是快思考，负责反射性动作，比如说抓取、移动，参数量小，反应快，可能只有8000万的参数。那 System 2是慢思考，负责复杂规划，比如说做早餐这种多步骤任务，参数量大，可能有70亿的参数。那这种分工啊，就很像人类的大脑了，你伸手接球是本能的反应，但是要规划一顿饭就需要仔细的思考了。Figure AI 的 Helix 模型就是这个架构的代表作。他们在和 OpenAI 分手之后啊，两周之内就迅速推出了这个自研模型。那么这种架构的成功证明了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的 scaling law 可能不一样，不是越大越好，而是要找到合适的参数分配策略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数据上的突破。那机器人数据为什么这么贵呢？原因也很简单哈，因为人类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那么收集真实操作的数据太慢太贵。英伟达的解决方案是啊，用模拟器生成合成数据，他们展示过11小时内生成了78万条操作轨迹，相当于6500个小时或者连续9个月的人类演示数据。虽然合成数据和真实数据有差距，但是至少解决了数据荒的燃眉之急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个关键的技术权衡。
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挺多做大语言模型的这些人，他们其实有提到像语言方向的这个数据，现在他们已经发现，哪怕你用很多低质量数据，就是你可能一堆文本，然后中间插了一段广告，然后再是接了这个文本，就这样的数据，它一样能训练出比较好的模型，因为模型它看的数据足够多之后，它自动就会过滤掉广告。但是机器人当前我们觉得 scaling law 更多的是来自于需要比较高质量的数据，你如果囊括了很多很繁杂的数据在里面，机器人模型可能就不知道我要 pay attention 在哪一个地方，所以最终它其实出来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。
2025年呢，还有一个突破点叫做跨机器人泛化能力。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派林模型，开源的 OpenVLA 模型都能够控制多种不同的机器人，同一套模型或者策略不需要为每一种机器人重新训练，就能够在不同形态不同硬件配置的机器人上有效工作，这就叫跨机器人泛化能力，这很重要哈。那么以前呢，每种机器人都需要单独训练模型，成本高昂，但是现在一个模型适配多种机器人，数据可以共享，成本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。但是技术难点也很明显，不同机器人的动作空间差异巨大，手臂长短不一，关节数量不同，那么怎么让一个模型都能够控制好呢？这种在完全陌生环境也能够工作的能力，不是以100%完美，但是已经是实质性的进步了。最后的一个突破是多机协同。那么 Figure 展示过用单一神经网络协调两台机器人协作，创新性的用单一神经网络控制整个上半身的35个自由度，同时还能够控制两台机器人协作。听起来简单哈，实际上难度很高，两台机器人需要互相的配合，时序、力度、位置都需要精准的同步，这在未来工厂场景会很有用，但是现在还处于早期的验证阶段。那么这些技术的突破没有 有一个是颠覆性的，但是每一个都在扎实的推进。这正是2025年的特点，不再追求炫酷的 demo， 而是在可验证、可量化、可复现的方向上稳步的前进。而我在开头说要给大家泼泼冷水啊，是因为在具身智能的方向还有很多没有去解决的核心难题。那么技术突破是一方面，但是行业呢还有几座大山没有翻过去。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难题，恰恰是理性前进的前提，也是让现在的具身智能来到了大爆发的前夜。首先啊，是数据困难。ChatGPT 训练用了万亿级的 token， 相当于把整个互联网的文字都喂给它了。但是机器人操作数据极度的稀缺， Google 训练 RT2 模型是花了17个月在真实厨房里面收集了13万条的数据，场景泛化能力依然有限。为什么机器人数据那么难收集呢？那是因为需要真实机器人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操作，每一条数据都要花钱花时间，出错还有可能会损坏设备。那这不像文本数据哈，爬虫跑一跑就有了。所以呢，目前大多数机器人的基础模型依然是依赖于少量的真实数据，再加上大量的模拟合成数据，加强化学习或者自监督方法。那我们采访到了在硅谷的机器人大脑领域明星创业公司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研究员，那他呢就有一个大胆的预测啊。
我会想说，一个人的一生假设是100年的话，那大概我们很粗略很粗略的算，就是100万个小时。我觉得现在在我的目所能及或者我公开信息看到的范围里，好像没有人有一个100万小时的数据集吧，我是这么猜想的。我会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收到100万小时等同于一个人一生的物理经验的数据，我觉得可能我们才开始后面的探索。
如果说数据是机器人的石油，但是现在这口井呢还没有打出来。而难题之二就是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的鸿沟。在虚拟世界训练机器人很便宜，同时可以跑几万个模拟器啊。但是虚拟世界永远不等于真实世界，就像你玩赛车游戏很厉害不代表真的会开 F1 吧。但真实世界的摩擦力、柔软度、光线变化太复杂，仿真只能还原部分的真实物理特性，剩下的就是机器人从模拟器到真实世界的水土不服的根源了。因为大家的 Genesis 和 Isaac 模拟器在努力地缩小这个 gap， 但是完全消除还需要时间。那第三个尚待解决的难题叫做 embodiment gap。人手啊有27个关节，能够感知压力、温度、质地。机器人的灵巧手通常呢只有15-22个关节，传感器呢也没有那么精细。即使完美模仿人类的动作轨迹，效果也不同。人类能够轻柔的拿起鸡蛋，机器人呢可能一用力就捏碎了。
第一是人类的手和机器人的手，如果你想让它能力迁移的很好，需要做的非常接近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在做很灵巧的灵巧手，就是非常接近人的这个自由度啊。那这件事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。那第二就是你再接近它不是完全一样，所以在机器人的数据和人的数据中间还是会有一个鸿沟，就我们所谓的 embodiment gap。 那这个 embodiment gap 在当前学术界也好，工业界也好，大家都是公认的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啊。所以这样的数据的迁移的效率会比较低，就你可以想象，哪怕你采集了很多数据，如果只有 30% 或者 50% 可用，那其实你的总数量就会需要去乘以可能性的那个数字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一定的局限性。
这就意味着特斯拉想用 YouTube 上面海量人类视频训练 Optimus 的策略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。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在生产了1000台之后就暂停，要重新设计。理想很美好，但是现实很骨感。而第四个难题是可靠性。 GPT 回答错了，用户呢笑笑就过去了。机器人动作错了，可能会砸坏东西伤到人，那么这就是质的区别。具身智能必须要达到极高的可靠性，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、走进家庭。这个标准啊要比大语言模型苛刻的多。
第五个难题是成本困境。那这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。
目前人性机器人价格需要降到$20,000左右，才能够在物流等场景啊形成足够的吸引力。但是价格下降需要规模化生产，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订单，大量订单需要价格足够低。那么这是一个循环困局啊，需要有人先打破僵局。但能否引发价格战，带动整个行业降本，还需要观察。 那认清这些难题不是悲观而是理性，这是因为目前初创公司们都很实在的去承认这些瓶颈的存在，矩阵智能才能来到了爆发的前沿啊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聊聊目前矩阵智能的主要玩家以及呢他们去选择的路线。那么面对这些难题啊，各家的公司选择了不同的路线。这一派公司包括了特斯拉和 Figure， 他们的策略是软硬件一体化，打造数据闭环。特斯拉利用 FSD 自动驾驶技术的积累，把视觉感知、路径规划的能力迁移到 Optimus 上，还能用工厂的生产线积累数据。前工程主管 Milan Kovic 说得很直白，
We're just moving from a robot on wheels to a robot on legs.
但是现实比预期复杂，5000台的目标只完成了1/5，就不得不暂停重新设计。这说明啊，即使是特斯拉这样的巨头，在 embodiment gap 面前啊，也要低头。 Figure 则是在和 OpenAI 分手之后啊，独立开发了 Helix 模型，自己掌控技术路线，展示了他们确实有技术能力啊。15倍的估值涨幅也证明资本市场对这条路线的认可。但他们真正商业化部署的也就几十台，那 demo 很精彩，规模化还在路上。那第二派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hysical intelligence， 还有呢 skilled AI。 与多家同时压住硬件的机器人初创公司不同，这些公司的策略是模型先行，跨平台适配。那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派零模型不绑定特定的硬件，能适配多种机器人。他们的逻辑是先把模型能力做强，硬件呢可以后续选择最优方案。而另外一家则是 Skilled AI， 一家专注于构建机器人的基础模型的软件公司。 Skilled AI 的核心方向同样是打造一种与具体机器人形态无关的通用基础模型，可根据不同机器人平台和应用场景进行适配和定制。在今年7月， Skilled AI 发布了其通用机器人系统 Skilled Brain， 并且公开演示视频，展示机器人完成拿取餐具、上下楼梯等操作能力。近期软银与英伟达正计划对它投资10亿美元，把它的估值提升到140亿美元。那第三类呢，是主打生态的平台。英伟达提供模拟器和算力的基础设施，推出 Groot N1 并且开源，但是你要用就得用全套的英伟达生态。谷歌则是在学术研究上持续的投入， RT 系列模型是影响了整个学术界，他们为整个行业提供水电煤，谁能够制定行业标准，谁就掌握了生态控制力。那这三种路线都在前进，没有哪一派已经占据绝对优势，大家都在试错、迭代和调整。那回到开头的问题啊，矩阵智能是泡沫还是未来呢？答案是2025年矩阵智能正在从先锋亮相转向理性前行。技术上啊，大模型加机器人的结合呢已经跑通，但是远未成熟，数据泛化、可靠性这些核心难题还没有解决。那如果用 GPT 时刻来类比哈，那自变量机器人 CTO 王浩认为说，我们现在是 GPT-2 的水平。
我会觉得现在就是在 GPT-2 的这个阶段，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知道规模化它是唯一的一个可靠路径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阶段去疯狂的积累数据，提升模型规模，同时去搭建支持矩阵的这种基础设施。所以我的预测会在1到2年的时间，我们完全可以达到 GPT-3 的这个水平。
注意啊，是 GPT-3 不是 GPT-4， 这就是毫不花哨的一个判断。那由于研究员们看到了这种规模化带来的提升啊，所以路径和目标就更加明确，也更加的唯一。而在商业上啊，工业场景开始试点，仓储、制造、服务业呢都有落地的案例，但是大规模的商用可能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。
我们自己的目标其实在明年，我们至少希望在商用场景有比较大规模的部署，那在家用我们会择机看，所以这个时间线应该也不遥远，可能也就在1到2年左右吧。
那么在投资上呢，可以说泡沫和机会并存，有公司的估值飙升，有公司呢暂停生产，也有公司钱烧光了而破产。开源机器人公司 K-Scale Labs 融资失败倒闭， Figure AI 拿钱拿到手软，那么这两个极端同时存在，说明市场正在分化。虽然矩阵智能的长期趋势稳定，但是短期波动剧烈。而矩阵智能第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场景会是什么呢？有可能是家务任务，也有可能是仓储物流，或者是餐饮清洁服务。而无论是哪个场景啊，都已经有重量级的玩家在布局了。矩阵智能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，而是什么时候发生。2025年，我们正站在这场革命的起点。 行业不再只展示酷炫的 demo， 而是开始脚踏实地的验证技术，打磨产品，寻找场景。特斯拉暂停生产不是失败，是在重新设计，寻找更可靠的路径。 Figure AI 估值飙升不只是资本炒作，而是他们交出了 Helix 这样的实质成果。 Dyna 从叠毛巾切入，不是格局小，而是在积累数据飞轮，培养模型的学习能力。 Physical Intelligence 部分开源派零，不是不够开放，而是在商业利益和技术分享之间寻找平衡。这种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提升，恰恰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。2025年矩阵智能行业呢，已经从画大饼进化到了卷起袖子和面团，那么这个饼啊，正在一点点的有分寸的变成现实。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硅谷101，我是联合创始人陈倩，也感谢大家对我们2025年的支持和陪伴，希望2026年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加精彩的内容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